附录四，十二因缘开示文字稿本附录，基于善戒法师2009年于台湾的佛法开示整理。开示中详细解说了十二个缘起之的运作，作为本书第七章缘起法部分的补充学习资料。一、十二因缘概论，今天要为大众开示的是十二因缘或缘起，即生死流转的过程。生死是我们的人生大事，我们一定会想要了解众生的生命是如何开始，如何结束，最后这个轮回流转的过程又是如何被切断的。我会先解释整个生死流转的过程，最后再来看看要如何切断，因为切断是非常重要的。世俗地与究竟地十二因缘解释的是众生如何在轮回中随着因缘和合从一世流转到另外一世，但这个解释本身只是世俗地，从究竟地上来讲是没有众生的。不仅十二因缘，世间的一切法我们都要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世俗地，另一个是究竟地。名、色、五蕴、六根、六尘，这些都叫做究竟地，而世俗地则是众生、男人、女人、山、海洋、电脑。我们学佛的人如果只从世俗地的角度来看待世间事，执著会每一天都在增长，我见有身见也会每一天都在增长，长此以往还谈何解脱生死轮回呢？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生活在人世间，如果你不用你、我、他、男人、女人、太太、孩子来指向这一个个具体的人，如果你把一切都当成名色，你说名色你过来，谁知道你在叫谁呢？想必生活会变得一片混乱。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运用世俗地来便于大家相互沟通，但在意识里我们要超越世俗地，这样才可能慢慢的去向解脱之道，这点非常重要。整个阿毗达摩都围绕究竟地展开，并让你看清楚世俗地到底包含了什么。十二因缘也是一样，我们讲众生生死轮回，众生也只是一个世俗地罢了。比如无明原型，无明哪里是众生呢？无明只是一个心所，行也只是一个心所，所以哪里有众生呢？是没有众生的。众生的说法只是为了便于大家更好地理解生死流转的过程而已。十二因缘的原则，那么十二因缘遵循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因为这个生起，所以那个生起，因为无明生起，行生起，因为无明灭，行灭。这个叫因缘法，世间一切都是因缘法。树为什么会生长？有种子，有阳光，有雨水，因缘具足，它就生长了。同样的，十二缘起也是这样，因缘具足，所以生出这个心法，那个明法。因灭了的话，他的果也跟着灭了。所以众生之所以会生起，是无明的关系。当无明灭的时候，众生也跟着灭了。我们要用因缘法来了解十二因缘。有一天阿难尊者在禅修时观想十二因缘，他发现十二因缘在他的心中显得非常的清晰，他很高兴，下座后便前去礼敬世尊，并说：世尊， 十二因缘本是非常深奥、非常殊胜的，但在我的心流里，却显得十分的清楚。世尊佛陀是怎么回答他的呢？佛陀说，阿难，你不要这么说，千万不要这么说，十二因缘是非常深奥，也是非常殊胜的。众生就是因为不能够了知十二因缘，所以像一束缠绕在一起的丝线，纠缠着，找不到头，找不到尾，就是因为不能够了知十二因缘，所以众生无法解脱四恶道之轮回。双引号，常不识五经。所以如果你想解脱四恶道的轮回，或者解脱整个轮回，你一定要了解十二因缘。但十二因缘是非常深奥、非常殊胜的，难于被理解。二、解析十二因缘。据我了解，如今台湾的学佛之人，佛学基础是非常好的，所以我想你们一定都了解十二因缘的十二支，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或六处，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愁，悲，苦，忧，恼，如此生起整堆的苦运。缘起十二支都是苦，运就是堆的意思，所以生起了整堆的苦，这就是十二因缘的前转。什么是无明？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无明。什么是无明呢？佛陀在增支部中讲得非常清楚，无明就是不知四圣地，不知四圣地就叫做无明。四圣地的苦、集、灭、道，大家要知道，无明的第一个含义就是不知苦地。什么是苦地？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等等。但佛陀又讲到，总之，五取运是苦，最后一点才是最重要。生老病死每个人都要体验，但是有的人老他不会痛苦，病他也不痛苦，真正最痛苦的就是执着粘着于五蕴。其实无明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盲目不知四圣地，看不到苦；第二个意思是不但不知，还错知，这就更加严重了。让我们先来看看无明如何不知苦地，不知执著五蕴是苦。五蕴大家都知道，色、受、想、行、识，五蕴构成生命，五蕴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五蕴，众生是世俗地，五蕴是究竟地。又或者从阿毗达摩的角度来说，五蕴和名色是同一个意思，无明不知五蕴是苦。那为什么说五蕴是苦呢？因为无常，色受想行识，其中色是身体，身体是无常的，会老，会死，会病，所以是苦。感受，乐受也好，苦受也好，我们没有办法捉住它，它随因缘变化，也是无常的，所以是苦。我们的想、行、识也是无常的，所以也都是苦。但无明不知道无常，不知道苦，更重要的是，无明不仅不知道五蕴是苦，只取五蕴更苦，还错知，只取这个生命，这个五蕴是快乐的。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在每每做了善业之后，去祈求，去祈祷，去许愿，我们期待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五蕴。愿我下一世出生在天堂，愿我下一世成为出家众，愿我下一世出生在富有之家。 出生在有佛教的地方等等。无名不但不知无取运是苦，还错知无取运是乐的。因为错知无取运是乐，才会去追求新的生命。这就是无名的第一个不知苦地。无名每个人都有，但千万不要把无名当作是你。他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心锁，一个心愚痴的状态。无名第二个含义是不知极地，极就是痛苦的来源。什么是痛苦的来源呢？是执著或贪爱。如果我们连痛苦是怎么来的都不知道，又谈何断苦呢？无名不但不知道执著五蕴是痛苦的，还错知执著能带来快乐。所以，你执著你的孩子，执著你的家庭，执著你的财产，执著你的容貌，执著你的身体，执著你的知识，执著你的感受，执著你的身心，执著你所有的一切，内在的，外在的，以为执著带来快乐，殊不知这一切都是痛苦的来源。你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执著的这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你的孩子会长大，终有一天会离开你，你的爱人也可能会背叛你，或是意外死亡离开你，你所拥有的财富也有可能在哪一天灰飞烟灭。就连跟了你50年的身体，也会生病最终弃你而去。如果你的心中对亲爱的人或事物产生这么强烈的执着的话，当一切起变化的时候，你一定会非常痛苦。所以你一定要学会思维无常，克制自己放任的情感。要断苦，要先断他的因，因一断，他的果也就断了。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因灭了，苦也跟着灭。佛教的这一点是最殊胜的。所以活在人世间，面对人生的快乐和痛苦，要找出它的因，你才是个睿智的人。简短地说，无名不但不知执著是痛苦的来源，反而错知执著是快乐的来源。这就是无名第二个含义，不知极地。无名第三个含义是不知灭地，灭地是贪爱的止息。我们都知道贪爱是痛苦的来源，所以贪爱的止息就是一切痛苦的止息，成为快乐的来源。贪爱的止息也叫做涅槃。涅槃有很多解释，一种是贪嗔痴的止息，另外一种是名色的止息。断灭，为什么名色的止息是快乐的，而名色在轮回流转是痛苦的呢？这是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佛陀说，凡是升起的东西都是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会灭去，快乐升起了，转瞬即逝。这是因为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凡是升起的东西，它的本质都遵循无常的自然法则，都会灭去，受生灭无常压迫，所以才是痛苦。涅槃刚好相反，涅槃是不生不灭，不会生，自然就不会灭，所以涅槃是永恒的快乐。这种快乐不是众生存在的快乐，是一种不生不灭的快乐。无名不知道不生不灭的涅槃是快乐的，还错知这个灭地，认为涅槃是出生在净土，出生在极乐世界，或者像印度教认为的那样出生在梵天，天神合一才是快乐。殊不知只要有出生，不管你是出生在净土、极乐世界还是梵天，就会有灭。所以佛陀说，我所宣示的法只是苦和苦的止息罢了。 每个升起，只要会灭，都是苦。只有不生不灭才是最快乐的境界。无明不但不知不生不灭是最快乐的境界，反而以为要出生在某一个地方，净土、极乐世界、梵天、无色界，最高的非想非非想，才是最快乐的。这是无明的第三个含义。不知灭地，无明的第四个含义。不知道地，什么是道地？八正道，道地就是灭苦的道路。无明不但不知灭苦的道路是八正道，还错知并追崇一些并不能真正灭苦的其他修行方法。比如在印度，要宰杀动物来祭奉，还有以为跪拜、念经、忏悔就能带来解脱。总之，各种法门层出不穷。无明不但不知道八正道，戒定慧的修习是朝向解脱痛苦的道路，还错知其他法门为最究竟的解脱之道。这就是无明了。无明原型那么，无明怎么原型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根据经藏的解释，无明是不知四圣地。根据阿毗达摩的解释，无明是不知因缘果报，不知十二因缘等。今天我们就只讲不知四圣地就好了。无明不但不知，反而错知四圣地，就是因为不知跟错知的关系，造了很多的业。这就是无明原行。什么是行？行有三个意思。第一个，非福行。非福行就是所有的不善业。身体的有三种，杀生、邪淫、偷盗；嘴巴的有四种，恶口、两舌、绮语和妄语；意念的有三种，贪婪、嗔、持有邪见。这十种不善的身口意叫做非福行。第二个，福行跟非福行相反，所有善的身口意，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恶口、不妄语等等，都叫做福行。根据阿毗达摩的解释，色界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也是福行。第三个，不动行。不动行就是无色界善业，空无边处禅、实无边处禅、无所有处禅、非想非非想处禅等禅定，叫做不动行。那么无明怎么原型呢？很多人解释了无明是什么、行是什么，但却没有把它们联系起来去解释无明到底怎么原型呢？比如说，你不知道无取蕴是苦，还错知它是乐，并想追求五蕴带来的乐，但乐它并不会自己来，所以你一定要行动造业，造身体的业、口的业、意念的业，快乐才会来。无明不知道朝向灭苦的道路是八正道，他们以为宰杀供奉、膜拜神明就能得以解脱，所以他们会去宰杀动物。宰杀就是杀生，杀生就是行。这就是无明原型。我们继续解释无明是怎样原型的。第一个，无明不知苦地，不知无取蕴是苦，还错知无取蕴是乐的。因此，为了得到五蕴，你肯定要去造业。为了出生在天上，成为天神，你会去布施、持戒、禅修，然后许愿，愿我这个功德帮我解脱人类的痛苦，往生天道。所以无明原型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无明不知极地，不知执著是痛苦的来源，还错知执著是快乐的来源。所以你执著于感官的享受，误以为五官的享受才是快乐的来源。 于是，你每天忙着用眼睛去看迷人的，用耳朵去听好的，用思想去想让你快乐的，这些其实都是造业，不管是好的业，还是不好的业。第三个，无明不知灭地，无明不知道灭地是不生不死，涅槃的境界，还错知出生在净土，极乐世界，梵天是快乐的，所以就会去跪拜、念经，祈愿往生净土，或者是去禅修，修止禅，进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期望能够往生梵天界，以为梵天界是永恒存在。这些不动行也都是业，这个就是无明缘行了。行缘时，下面进入缘起第二个链接，无明缘行。行缘时，行怎么缘时，很多人都不清楚不明白。行就是业，所有的善业跟恶业一旦造下来，都会留下一种潜能，这种潜能就是业力。就好比你把一个球丢向墙壁，结果会怎样？它一定会弹回来，这种力道就是潜能。你丢皮球，它弹回来，这也是业。它告诉你，每一种行为都有它的反应，科学这么讲，佛教也是这么讲。所以每一种业一旦造下来，都会留下它的潜能，留下它的业力。这个业力是潜伏在每个人的生命流里面的，因缘如果没有成熟，它会一直潜伏着，等到因缘成熟，它才会开花结果，产生果报。如果你们有种过地，就应该非常了解，把一粒种子撒在土地上，如果没有充分的雨水、阳光照顾，它是不会开花结果的，因为因缘不具足。同样的，每一个业力要产生它的果报，也要等待因缘具足。我们已经知道，每一个行、每一个业，一旦造下来，就会在生命流里留下业力。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当一个人要往生的时候，不管是今生，还是过去世，还是很多漫长的过去世，所造下的业都是不会消灭的。业障一旦造下，是不能消的，也绝不是你诵经拜佛禅修就能消除的。在我们临终的时候，我们有过去世所造的千千万万的业，善业、恶业，刚好其中一个业因缘成熟，它会现出一种相。相有三种，一个叫业，一个叫业相，一个叫去相。如果他过去布施过食物给出家众，正好这个善业成熟，此时看到自己在布施，画面如同看电影一样，这个就叫做业。如果他过去时常供花给佛，那么当这个业成熟，他临终时看到花，自己每次供的玫瑰花，这个叫做业相。业相就是造业时用的工具，比如一个屠夫每日用刀杀猪，当他往生的时候，这个恶业成熟，他看到刀，这个也叫做业相。不管是善业还是恶业，造业时所用的工具，我们都叫做业相。另外一种叫做去相，一生从事宰杀的屠夫，在临终时，他看到地狱之火冒上来，这种就叫做去相。去相就是指示他要往生的地方，所以除了阿罗汉之外，每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他过去漫长轮回中的其中一个业，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都会成熟，而呈现为三种相其中的一种。 为了更好的理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临终时看到的是花，因为他每天供花给佛，所以这个花在他临终的时候呈现了。看到这个花后他就往生了。那这个花，这个善业，为什么在这时呈现呢？是因为这个善业因缘已经具足了，要开始产生它的果报了，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它才会呈现出来。因缘不具足，是不会产生果报，也不会呈现的。所以，当他看到一朵花过后就往生了，也就是说这个业快要成熟了，即将产生它的果报，下一世会出生为人了。根据阿毗达摩，心识是一个刹那升起，一个刹那灭去的，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灭的一个心识又会升起另外一个心识，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心识就像河流一般流逝，死亡也是一个心识，叫做死亡识。死亡识升起过后，紧接下来会没有间隔的升起下一个心识。根据北传、藏传佛教的说法，我们有中阴身，但根据南传上座部阿毗达摩的讲法，是没有中阴身的。死亡识一结束，结生识升起，就是新的一生了。新的生命马上就在母胎中开始了。这个结生时之所以会产生，正是因为刚才那个善业成熟所产生的果报。因为是善业，所以结生时产生了，新的意识就产生了，于是他出生为人。如果你们对这方面感兴趣，可以读更多相关的书籍去深入了解和思考。常见、断见与中道，刚才我们讲到结生时，结生时之所以会升起，是因缘和合的关系，是善业成熟带来的果报。就像上面的这个例子，这个人每次供花给佛像，这个善业在他临终时成熟，所以产生了他新的一生，叫做结生时。我们说的行缘时，就是这个意思。行缘时，行就是业，时呢，并不只是结生时，还有接着下来升起的眼时、鼻时、舌时等，它们都是前世造业所产生的果报。这里，我们再讲一下结生时。新的一生，新的心识叫做结生识，在母胎中就开始了。那问题就来了，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个结生识，这个新的一生，是过去的灵魂飘过来的呢？因为我们总是相信有灵魂的，答案是不可以。如果有人认为这个新的结生时是过去是飘过来的灵魂，这种叫做常见，是一种邪见。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这个结生时既然不是过去是飘过来的灵魂，那它跟过去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可以这么说吗？答案也是不可以。如果有人认为这个结生时是新的生命，跟过去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是断见，也是邪见的一种。所以佛陀他避开这两种邪见，常见跟断见，宣称无明缘行，行缘时，这叫做中道。中道没有堕入常见，也没有堕入断见，只是跟你讲解因缘生法。因为无明升起，所以造业，因为造业留下业力，所以升起了新的一个心识，叫做结生识。无明缘行，行缘识。如果说结生识既不是过去灵魂飘过来的，又不能说跟过去没有关系， 那要怎么去理解它呢？经典中给了很多例子。设想下，当你来到一个山谷，你大声喊阿猫，会不会有回音？回音又会是什么呢？我们很肯定，回音一定也是阿猫，它不会变成阿狗。但是这个回音跟你原本喊出来的声音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因为过去的你跟现在的你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压根儿就没喊阿猫这个声音，那个回音会不会产生呢？肯定不会，因为回音是依靠这个原本的声音才产生的。所以回音跟原本的声音有关系，但又不是原本的声音。同样的，结声时要这样去理解。又譬如说，有一盏油灯，现在亮着，你需要把另一支蜡烛点亮，所以你就借用这个燃着的，这个亮着的油灯，把蜡烛引燃，这样蜡烛也有光了。那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个蜡烛的光跟这个油灯的光是一模一样的？肯定不可以，但如果没有借着这个油灯，蜡烛的光也根本燃不起来，对吗？结声时也一样，它并不是过去的你，但它又跟过去的你有关系，这就叫中道了。十缘名色，名色缘六入无名缘行，行缘时，十缘名色，这个时就是结生时，也是果报时。我们说第一个心时是结生时，然后接下来慢慢的，在母胎里就有眼时、耳时、鼻时了。名呢，就是跟这个结生时一同升起的心所，如受心所、想心所、触心所等，结生时和相应的心所就叫做名。那色是什么呢？在结生时升起的时候，根据阿毗达摩，一共有30种色法同时产生。第一个叫做身识法具，第二个叫做性根识法具。在结生时升起的那一刻，性根也就是男女性别就已经被确定了。最后一个叫做心识法具，或心所依处识法具，是结生时依止的色法。这30种色法都要依靠四大才能升起。所以若简短的说，色指的是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当结生时升起的时候，源于这个结生时，名也就是相应的心所和相应的色四大就同时产生了。这叫做十缘名色。我们看这个结生时里有心、有心所、有色法，这些都是究竟地。但如果从世俗地上来讲，我们会说一个生命开始了，一个生命产生了，一个婴孩诞生了，那个是世俗地的说法。究竟存在的是心所、名以及色法。究竟地名色缘六入，六入大家都知道是眼、耳、鼻、舌、身、意，有时我们也叫六触，眼处或者眼根、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有名、有色四大元素地水火风才能升起六入。六入原处名色缘六入，六入原处，六入原处，这个是很重要的链接。什么叫处呢？处又分为六种：眼处、鼻处、耳处、舌处、身处、意处。眼处就是我们的眼睛，色尘和眼识三者的集合，这三者集合在一起叫做处。处未必是身体的处，它只是一个心所。比如说，当你看到一个人吃酸梅，你并没有吃， 但你的唾液可能就已经开始分泌了。这就是处，它是个心锁，并不是身体真正的接触到才是处。处又分为六种：眼处、鼻处、耳处、舌处、身处、意处。当色尘状击到眼根，然后产生眼识，这三者的集合叫做眼处声音，耳根和耳识的集合叫做耳处鼻根，为何鼻识的集合叫做鼻处舌根，为何舌识的集合叫做舌处。身根是全身的，身根处这里是接触的处，和身识的集合叫做身处。你想东西时，心所意处和意识的集合叫做意处。那还有什么是处呢？处就是的、火、风三个，四大里面的三个，地大、火大、风大，就叫做处。你现在你摸一下你的桌子，你感到什么？硬的，这就是处了。这个叫地大，你感到冰冰的，这是什么？火大，那你摇摇你的手，动一下，这个是风大，也叫处。处缘受，受缘爱源于处，生起受。既然处有六种，受也有六种，眼处生受，耳处生受，鼻处生受，舌处生受，身处生受，意处生受。这六种受呢，又可以再来细分为十八种受。以眼处生受为例，你的眼睛看到漂亮的色尘，会产生乐受；看到不漂亮的色尘，会产生苦受；看到既不漂亮也不难看的色尘，自然会产生不苦不乐受了。所以每一个眼处就有三种受了：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耳朵也是同样，听到他人赞美你的话，升起的是乐受，飘飘然；听到他人毁谤你、批评你，升起的是苦受；听到无关痛痒的话，升起了不苦不了受。所以每一个耳处也有三种受。以此推理，鼻处、舌处、身处也都有三种受，意处也同样。当心中想到好的，想到你的爱人、孩子时，乐受；想到憎恨的人、苦受；想到云淡风轻的过往，不苦不乐受。所以，受可以细分为十八种受，由处生受，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因为它导致贪爱的升起，当你的眼睛触到一个漂亮的所缘，升起了乐受，此时我们心中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快点抓住它，不要让乐受溜走。这是什么反应呢？是贪爱。所以触缘受，受缘爱，乐受升起了，于是爱跟着升起。为了得到所爱，便想努力地抓住它。的确，乐受产生爱我们非常容易理解。可是苦受怎么产生爱呢？当苦受产生的时候，我们就只想推开它，排斥它，让它消失。我们只想要好的东西回来，我们只想要以前好的体验再回来。这个就是爱。当你体验苦受的时候，你排斥它，你只想回到以前快乐的那个时候，所以苦受也会勾起爱，是这样来理解的。痛苦的时候，你想要摆脱那个痛苦，想要你贪爱的乐受再回来，这个就是苦受生爱了。乐受生爱，苦受生爱，不苦不乐受也会生爱。有时候不苦不乐受是一种淡淡的幽静，很平静，很祥和，也容易产生爱。进入第四禅有个叫舍的，舍本身并没有很多快乐， 但是也会产生爱，产生执著，所以不管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都会产生爱，源于受爱升起。这个阶段很重要。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死源于爱。取生起，爱和取有什么分别呢？取是更加强烈的爱。举例来说，就像一个小偷看到他想要的东西，于是伸出手，这个伸出手的动作叫爱，牢牢地握住那个物品，不愿放弃，这个就叫取了。取是比较强烈的贪爱。取其实有分四种，在这里我们不做讨论。下面这个例子，就让我们来看看如何从触到受，到爱，再到取的。当男人第一眼看到一个漂亮女人，漂亮女人这个色尘撞击到他的眼根，升起了什么？眼处，因为所缘是漂亮的，所以眼处会升起乐受。乐受升起后，心会贪爱她，贪爱会演变成强烈的执取，非得到她不可，这就是取。这漂亮的女人不会白白送上门，你自然会想各种办法拼命去追求，不然怎么追得到呢？你可能送花，用尽甜言蜜语的各种取悦方法，这就是造业了，也就是业有。所以说缘于取，有生起，缘于受，爱生起，缘于爱。你想得到，这个就叫取。想得到，你就要造业，所以缘于取，有生起，有就是业。嘴巴造业，身体造业，意念想要得到它也造业。所有的业，一旦造下来，会留下业力或者潜能。当这个业力成熟，就会产生新的生命。所以，缘于取，有生起，缘于有。生生起，生就是新的生命，新的名色，新的五蕴又开始升起了。有生必有老，必有死，所以源于生、老、死等升起，在生和死中间，又有很多忧、愁、苦、悲、恼等等，如此升起了整堆的痛苦，整堆的苦蕴。如果过完这一世，无明和爱欲还没有被斩除，死后依然还会再生。所以，只要无明和爱欲这两个轮回的根本没有被斩除的话，生命就会像车轮这样一直旋转，一直无止境地流转下去。这就是整个生死轮回的过程了。三，如何切断十二因缘？现在我们要进入最重要的阶段，看看这个生死轮回的过程要怎么切断。如果是你，你认为哪一个结构最重要？你又会从什么地方开始切入呢？是触、受，还是爱？即便你知道从哪里切入，但是你不会切，也没有那把利刀来切，那又怎么办呢？观触与观受在引经据典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修行方法。我们可以先从触切入，当我们的眼睛看到一个漂亮的东西，触就产生了。要怎么切掉这个触呢？我们可以观无常，观它无常，无常，但要切断触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太快了，由触生受的过程是很快的。当你要观触无常时，你的乐受已经升起了，所以切断触好像不太实际。没关系，我们可以从受切入，心中升起乐受是一定知道的，因为它很明显。所以，当心中升起乐受的时候，为了不让这个乐受延续到爱，我们一定要先切断这个乐受， 怎么切呢？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提起正念，佛陀在四念处的受念处也这么教导，心中升起了乐受，了知心中升起乐受，心中升起苦受，了知心中升起苦受，心中升起不苦不乐受，了知心中升起不苦不乐受。如果你连乐受升起都不知道，爱就跟着来了；如果你连苦受升起都不知道，嗔恨就跟着来了；如果你连不苦不乐受升起都不知道，无明就跟着来了。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有正念，正念就是警觉的心，心中升起的一切你都很警觉，知道它升起，知道它灭去，这个叫做正念。只有保持正念，你才知道受升起了，你才可以看着它。受缘爱，我们知道乐受升起会带来爱，而爱就是轮回的根本，痛苦的来源。所以乐受升起的时候，我们要斩断这个乐受，要马上观乐受无常，你的心就要作意它，乐受是无常的，是无常的。然后再加一句，乐受是因缘法，因缘法，佛陀讲一切有因必有果，这个乐受是不会莫名其妙升起的。那它是怎么升起的呢？我们自己稍加审查追究就会知道，是因为眼睛触到漂亮的色尘，才会升起这个乐受。所以这个乐受是因缘法，既然它是因缘法，那它肯定不是我，也非我所有。这样去想，就是如理思维。所以第二个方法就是如理作意的智慧。首先，我们要作意乐受无常。为什么它无常呢？因为它是靠因缘升起的东西，因缘灭去，它就跟着灭去了。其次，我们要作意思维它是因缘法，因缘法并不是我，也不是我所有，只有我可以主宰的东西才叫我，我所有。这个因缘法并不是我可以主宰的东西，因缘具足它升起，因缘消灭它就灭去，不能叫我，我所有。所以第一，我们要观想乐受无常，第二，我们要去思考它是因缘法，我不是乐受，乐受也不是我，也非我所有。当这样如理思维，观乐受不是我，我不是乐受，再加上无常的话，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心流里就不会去执着它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为什么会执着于乐受呢？因为我们认为乐受是永恒的，是我，是我的，于是马上就产生很强的执着。但如果我们现在去观它为无常的，是因缘法，不是我，不是我的，你的下意识就会叫你放下的，因为非我所有的东西，强求的话只会带来痛苦。这种叫做如理思维，非常重要。油灯和燃料的譬喻，佛陀在相应部的一篇经文中这么说，当你的心被爱欲污染了，心中升起了贪爱，或者当你心中在思索一样东西，心一直被它纠缠着，你要知道爱欲产生了。如果被这样纠缠着还不知道爱欲产生，这就是完全没有正念了。那这时你要怎么做呢？在相应部佛陀这么讲，在那时刻你就要观，你要有无常观、生灭观、无欲观、止息观，你要观这个贪爱无常，贪爱会止息，因缘观，贪爱是因缘法，无欲，没有欲望，无欲观。佛陀说，当你这样观的时候， 你那个贪爱就会消失。佛陀又给了一个油灯的譬喻，这个譬喻我希望你们能牢牢记住，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对我们修行非常有帮助。一盏油灯为什么会亮着呢？因为有燃料，有油，所以它能一直一直的燃烧着。当每一次贪爱升起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观无常、苦、无我、因缘法，贪爱每一次都会加强。那个油灯就是你的贪爱。为什么油灯会燃烧？是因为有贪爱，有燃料。如果你每一次都做无常观、无欲观、止息观、生灭观的话，也就是没有往油灯里再加燃料，贪爱升起，你这样关了，它就止息了。同样的，那盏油灯如果你没有继续加燃料的话，它每天在燃烧，烧到一个时刻它会不会灭掉？会不会完全止息？肯定会，完全止息就是你解脱轮回了。所以佛陀的意思就是说，当贪爱升起，如果你不起无常观、无欲观、因缘观、生灭观去观它，你就是在加燃料，贪爱就会加强。如果每一次你都不观，就意味着你一直在加燃料，每一次都在加燃料，那这盏灯何时才会止息呢？恐怕是没有机会，没有尽头了，它永远都在燃烧。现在，灯在燃烧，我们也在燃烧，被贪爱燃烧着，心中不断升起新的贪爱，眼睛看到升起的贪爱，耳朵听到升起的贪爱，鼻子嗅到升起的贪爱，舌头尝到升起的贪爱，身体触到升起的贪爱，意念想到升起的贪爱。贪爱升起的时候，如果我们每一次都有正念加上智慧，如理作意去观它生灭无常、因缘法的话，我们就没有再加燃料，贪爱也就止息了。止息那一刻就是说，你没有再往燃烧的灯加入新的燃料。所以，每一次你的观，就意味着每一次你都不加入燃料，这一盏灯到最后是一定会灭的，因为你没有给它加入任何新的燃料。这篇佛陀的经文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所以，禅修并不一定非得要到缅甸、泰国、斯里兰卡去才行，在生活中，如果我们能保持正念，在任何贪、嗔、妒忌、吝啬等等升起的当下，就马上就观它，我们的烦恼在当下就灭掉了。所以，第一要有正念，第二要如理作意，也就是观生灭无常、因缘法，非我所有。我们要记住，烦恼就是要在当下灭，然后另外升起，又在当下灭，灭到最后所有烦恼都灭尽了。千万不要在日常生活中累积很多的烦恼，然后期望等到禅修营，再一个一个地灭它。禅修不是这样的，修行也不是这样的。当下升起的烦恼当下灭掉，这才是修行。如果你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当下累积了这么多的烦恼，去禅修营时整个人都已经被烦恼包围着了，心都完全定不下来，你要怎么灭呢？所以修行就在当下，当下升起的贪嗔痴，当下升起的所有烦恼，你就在当下灭掉它。刹那刹那之修行，我们千万要记得，修行是每一个当下，每一个不善心的升起，就是你修行的时候了。佛陀讲的很简单，就是观无常、苦、 无我，你们可能会有困惑，为什么我观乐受无常无常？乐受并没有消失，试想一个孩子学习走路，他是一生下来就会走的，还是通过坐、卧、爬、尝试并跌倒很多次才学会的？修行也是这样，第一次观，乐受没有消失也没有关系，至少我们知道它没有加强。第二次再来，接着再观无常，无常，它可能还是没有消失。第三次、第十次、第一百次、第一千次，到第一万次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乐受可能一关马上就消失了，到了最后根本不用关，乐受升起马上就知道它无常了，也不需要再做一无常，因为它的升起你已经关了一万次了。而且当你真正体验到它是无常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执着了，不管乐受也好，苦受也好，不苦不乐受也好，一升起你就知道它只是因缘法，你就知道它是无常，所以你的下意识里面你就不会去执着它。整个修行我们要到达的终点就是不执着。为什么会不执着？因为你已经看透，看透世间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它一升起就灭去，一升起就灭去，你抓都抓不住，还谈什么执着？所以修行最后的终点也叫做放下。修行不是很难，但是要有正念是不容易的，正念跟智慧是要培育的，要放一点精进力去培育，有精进才会产生正念，有正念才会有智慧，由精进产生正念，产生正定，才会产生智慧。所以要切断，你可以从处开始，观处无常、苦、无我。如果它延伸到了受，升起了受，没关系，就在观受、无常、苦、无我。如果还是不行，升起了爱，我们就在观爱无常。苦、无我，爱再关不过，就到取了，就要开始造业了。业一旦造下去，留下潜能，留下业力，你就准备有新的来生。升起的各种受，相对于处，比较容易关，特别是乐受、苦受很明显，很容易就可以感觉到，乐受也好，苦受也好，不苦不乐受也好，你就观它无常、苦、无我。刚开始你可能没有办法看到它是真的无常，也有可能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已经体验过很多的无常了。回想你小学成绩榜上有名，运动会比赛拿到名次的时候，那些儿时的快乐还在不在？不在了，早都消失了。谈恋爱的时候多么甜蜜，结婚两个月过后，可能一切都改变了。甜蜜期过后又可能是痛苦期、斗争期等等，这些都是无常的东西。只是我们在体验无常的时候，并没有作意它无常、无常、无常，正因为没有这样的如理作意，所以无常想没有进入我们的心流里面，我们白白浪费了很多修行的机会，应该修行的时候没有去修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每一个心念升起的地方就是你修行的地方。过去没有修行，可能是没有遇到善知识，也可能是我们的福报不够，但是不用后悔，修行任何时候开始都不迟。当你刚开始观无常的时候，因为正念不够， 智慧不强，你的乐受或者你的情绪，可能要过一阵子后，才能感觉到真的消失了。但重要的是，这时你的心已经开始体验到，真的无常，真的消失了，只是时间拉长了一点。第二次再观时，可能两个小时就不见了，就体验到无常了。再继续观，一个小时就体验到无常了。再继续观，可能十分钟就体验到无常了。再继续观，五分钟就体验到无常了。再观下去，一个乐受升起，你已经没有时间再念无常了，因为它已经消失。当你一直看到它啪啪啪不停地生灭生灭生灭，那个时候你就离解脱很近了。因为当你真的看到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灭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原来是没有办法去捉住的。既然没有办法捉住它，又何必执着，放下罢了。所以修行就是放下，放下就是快乐。如果你能把这个方法应用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会处处带来快乐自在。思维一切都是因缘法，因缘法是无常，不是我能控制的，就随因缘来去自如。即非我有，非我所能控制，我就应该要学会放下。真正放下才是最快乐的，这个就是整个修行最后的目的了。当你真正这么做，并持续修行下去，从观到无常生灭一直往上，上到最后你就证到须陀洹道果。证到须陀洹道果，你就开始一层层斩烦恼了。到最后你证到阿罗汉的时候，你就彻底的灭掉了无明，彻见四圣谛。当你彻底灭掉无明的时候，此灭故彼灭，当无明灭的时候行灭，当行灭的时候识灭，当识灭的时候名色灭，当名色灭的时候六入灭，当六入灭的时候触灭，当触灭受灭，当受灭爱灭，当爱灭取灭，当取灭有灭，当有灭的时候就没有升起了，当没有升起的时候就没有老死愁悲苦忧恼。如此就是整堆苦运的熄灭，整个轮回就这样被斩断了。祝福大家精进修行，斩断生死轮回的流转。 Sadhu Sadhu Sadhu。 思维修习一，什么是世俗谛，什么是究竟谛，怎么去理解它们的区别。十二因缘是世俗谛还是究竟谛？从究竟谛来看，众生是什么？二，十二因缘是哪十二支？原则是什么？给我们什么启示？三，行缘时的时是指什么？四，什么是受？为什么不同的受都导致贪爱的产生？五，轮回的根本是什么？这个根本是如何转动十二因缘的？六，为什么要学习切断十二因缘的轮转？可以试着从哪些环节去切断？